思想一下。好，好，我们先做祷告了，我们开始。天父上帝，我们把我们今天下午这段主日学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特别再次透过保罗所写下来的这个宝贵的以弗所书，透过圣灵的引导光照，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里面。主啊，以致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卷很重要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经典，我们好好去查考，我们好好去明白，求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宝贵的真理里面，以致我们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圣灵的引导，以致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当中，去明白你那测不透的这样的一个爱，你测不透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要赏赐给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从中去认识之后，以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好好去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那上次我们保罗就提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一到十三节，保罗提到些什么奥秘？外邦人可以蒙救赎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这是保罗蒙召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被蒙召，被呼召。他呼召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做什么呢？他说保罗，他被蒙召，然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神选召他在外邦人当中呢，不单是犹太人，还有这些外邦人。那我们这些外邦人，保罗说这样是一个奥秘。那如今保罗要把这样的一个奥秘向他们来讲解很清楚，为什么呢？这些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远离上帝的，但如今呢，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都能够蒙召。那神不单的拣选了犹太人，也拣选这些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也是得到救恩的时候呢，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使我们两下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合一。那如今呢，我们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呢，都能够合一的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国民，我们能够进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而且成为上帝家里的人。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讲的这个教会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会论的里面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普世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包括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里面，就在这样神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所以因此呢，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那这是保罗在前面所提到的有关这方面，他所蒙召的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深奥的奥秘呢，让我们能够晓得。如今呢，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配的，远离上帝的，如今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能够跟犹太人一起在基督里面合一，进到上帝的面前，蒙受这样一个很宝贵的恩典。那接下来之后呢，十四节开始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想要所要谈到的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因此我在父面前记起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作神的一切丰盛。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造作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那这段八节的经文，那就在三章，那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那保罗就在这边讲说，因此我在父面前记起，在父面前的，这是保罗常常的一个，他的常常在神的面前，他不单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常常一个在神面前愿意祷告的一个人。那的问题，为什么祷告这样重要？所以你看见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一开头的时候，他除了颂赞之后呢，他也常常的祷告，常祷告。 那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在神面前的祷告，他祷告让我们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保罗的祷告。在这里呢，保罗也说他在神面前什么聚气，聚气他会在那边祷告。那时候保罗在哪里？那我们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背景是在监牢的里面，是这他的其中的一封以弗所书，是他其中的一个监狱的书信。所以他在监里面，这时候他在神面前祷告。那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祷告？那祷告的目的是做什么？改变上帝吗？还是做什么？为什么要祷告？还没提之前，那大概就是我们回味刚才我们所讲过的，就是我们以前外邦了，我们远离神，如今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那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跟犹太人，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想使两下筹定这个和平，就是无论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合一，那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成为神的国民。那这些人呢，我们就在一起呢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身体，不是两个身体，不是多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头，那我们这些都是什么？教会的成员。那教会成员包括什么？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我们外邦人，我们都两下合一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大公的教会，普世性的一个教会。那这是保罗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到他在神面前聚气。聚气为什么？那我们就说保罗的祷告。那我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要祷告。那你要祷告做什么？上帝，你改变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常的祷告。神的喜悦，其实祷告是什么？神的命令，神要我们祷告。那祷告要做什么？我们不是改变上帝，而祷告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那就是好像什么？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得到拯救是经过什么？透过信心。而这信心也不是什么？这信心也不是从我们自己来，也是神所赐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十章里面就提到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人我们要需要什么？人来到神面前，就得蒙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悦。那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呢，他要寻求上帝，上帝就让他能够寻见。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是神在按照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神怎么选召我们？当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我们对什么什么，对任何事情我们是没有反应的，我们是在罪中里面做了，然后神叫我们在死人中什么，本来死了的这样的生命，上帝叫我们什么活过来，而给我们一个新生的一个样式，给我们一个新生重生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保罗的所以就像这样的一个神所命定的，就是说我们的蒙拯救一定是经过什么？透过信心，而能够进到神面前。所以这是上帝的永恒的拯救的计划的里面，我们人得救，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信心，而圣灵就在当中施行救恩在我们的身上。那同样的，那祷告为什么要祷告？也是神的命令。那祷告要做什么？那祷告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也是完成神旨意当中的一个一部分一部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教导我们祷告的说什么？愿你的旨意什么成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祷告也是神的旨意之一。所以祷告不是说什么？不是要改变上帝。我们常跟祷告的时候跟神说：主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是按照我们的什么意思而行？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很重要，就是按照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一样。地上所做的一切的旨意，也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是通畅无阻的。所以祷告为什么这样重要？第一，它是神的命令。所以呢，祷告不是改变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按神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那个是很特别错误的。我们要乃是什么？不是去改变神，因为神是什么？全知。所以有的人讲，既然神是全知、全能、全在， 那为什么还要祷告？我们还没祷告之前，神已经知道，但是神要我们祷告，为什么呢？这是在神里面按作神的旨意来祈求，按作神的旨意来祈求。那么呢，神是不变的，不变的。那神永恒里面所定下的计划的这些呢，神是永远不更改。那如果神是一个更改的上帝呢，那上帝就不是一个什么有什么信实的上帝，他就不是信实的上帝。如果上帝改来改去，在他的计划当中改来改去的话，就上帝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实。而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信实是什么，这是他的属性，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所以神是不改变的。那因此呢，祷告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祷告主要是在改变我们，主要祷告的目的乃是要改变我们，叫我们做什么？借助祷告更亲近神，你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更明白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旨意，了解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谈的，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又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还有吗？凡事谢恩，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但神的最重要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在整个圣经的总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基本上神要的神的旨意有哪三方面很重要的。那第一个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得到救恩？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除了爱还有什么？因为人犯罪，我们需要救赎，让我们脱离罪恶。那脱离罪恶的时候是什么？跟神的属性很有关系，是什么？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说什么？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有没有？所以这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要的，他要我们什么？也成为圣洁。所以当罪进入的时候呢，罪使我们跟神就隔开，就跟神远离了。那神要使这个恢复，要透过什么？旧约的时候神就预表透过很多的献祭做赎罪的工作。那这个东西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要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出宝血，承担我们世人的罪孽。那这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永恒旨意里面所定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神的属性是圣洁的呢，所以来到他面前的人呢，也必须要圣洁。所以因此呢，当人犯罪的时候呢，救赎就很需要了。所以就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的旨意里面圣洁。还有第二方面呢，那因为要圣洁，我们就需要做什么？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就要怎样？除了悔改还要什么？消极方面当然这个是悔改，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要怎样？当你得救之后呢，我们常讲 ready but not yet， 你已经在什么成圣的地位，但是你完全成圣了吗？我们还没有，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完全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败坏的身体。所以呢，第二个方面很重要是什么？神要什么？因为就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呢，神就叫我们什么？我们要远离恶事，远离罪恶。所以呢，远离这一切的话，神要我们追求过什么？圣洁的生活。这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呢，第一，因为拯救，神圣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圣洁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救赎。第二呢，神要我们脱离这些败坏的生活，远避这些的淫行，所以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第三方面很重要的还有什么？神的旨意里面，在整本的圣经的里面，所以诫命的总纲是什么？爱神，还有什么？爱人。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还要什么？爱人如己。那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所以耶稣说这个是律法的总纲，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那这就是神的这个旨意在永恒里面定下来。所以很重要的，我们神要我们什么？犯罪之后呢，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第二呢，我们要远离罪恶，然后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顺服神。在顺服神的当中，你就带着那一种敬畏，在敬畏的当中，为什么会敬畏神？为什么会顺服神？我们就能够什么？在敬畏当中建立对神的敬畏，而我们就可以远离恶事。那第三方面呢？神要我们就什么？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这位神。那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呢，同时你就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看得见吗？ 这个就是在神的永恒旨意里面所定下来，所以我们就照着神的这样的旨意祈求。那如果你读约翰一书的话，第三章的时候呢，跟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翻开来读一下好吗？约翰一书新约，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我们先读第五章，五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翻到我们开声一起来读哦，来请。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神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东西呢？刚才就提的很重要的三方面，圣洁的方面，神的旨意，还有什么？远离罪恶，我们要顺服神，还有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心力，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所以这三方面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神一定什么？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常常说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圣经里面，使徒们都告诉我们为什么。第一，我们妄求；第二呢，我们求自己要的东西，按照我们心愿我们来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求。那还有什么？除了这边讲按照神的旨意求，如果你再翻开前面的第三章，第三章的时候呢约翰一书的三章，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那我读你们听哦。他说：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属于真理的，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可以心安理的，因为他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亲爱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凡我们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的吩咐彼此相爱。凡是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你看这几节的经文，那我教你们一个学读经的一个方法，好像你在灵修的时候，那刚才我们就读到祷告，去从神的旨意里面去祷告。那刚才我在第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凡我们在神旨意里面去祈求的，神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怎样可以坦然无惧呢？那这边，所以我就从二十四节从下读上哦。他说：凡是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住在里面。所以我的第一个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每一个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的时候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以致我们能够称什么天父上帝为阿爸父。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什么？上帝的儿女。所以第一个说，因为我们怎么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对，因此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住在神的里面，而神也在我们里面。这是24章，然后你就接下来再看，那我们怎么可以住在神的里面呢？23节说，因为呢，我们信他的儿子，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神耶稣基督的名，信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名还有什么呢，我们不单信他，我们还遵守他的命令。22节，遵守他的命令。还有呢，不单遵守他的命令，这个是顺服，而且呢，行他所喜悦的事，看见吗？所以因此呢，凡我们所求的呢，21节下半节，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得着而且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看见吗？你从下面读上来那个 step。 第一，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然后呢，我们怎么可以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呢？因为我们信。我们怎么信呢？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信耶稣基督的名？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拯救的。 唯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既然我们信了他，圣经也教导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当我们信了他也遵守他命令的时候呢，我们按神的旨意所祈求的，那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看见吗？所以这个，所以祷告很重要，不是在改变神，神啊我要这样这样，你要按照我的心意做，不是，祷告的目的是在改变我们，以致我们更了解神的旨意，祷告让我们能够更亲近神。得以亲近神是什么？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还有呢，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还有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代求，这个，所以说保罗就在这边就为着他们信徒们来祷告，祷告什么？之前他就说，我被差派进入到外邦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奥秘，这奥秘就是不单神拣选了犹太人，也拣选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使我们两下都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呢，使我们两下筹定这个和平，而让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进到神面，这是神所做的工作。那接下来保罗祈求，祈求哪几件事情？所以你看保罗的祷告里面呢，保罗没有为自己祈求，而按作神的旨意求。他按作神的旨意求什么？从十五节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什么是天上？什么地上？什么是家族？天上有什么？指的是什么？那些信徒已经怎样回天家的，已经在天上的。还有地上呢，就是我们这些还留在地上的，所有的家族。为什么叫做家族呢？那我们刚才讲说，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两下都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身体。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这个普世教会，那现在我们是在地方教会，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讲是一个普世教会，就是大而公的这个教会，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家族，这家族包括了什么？已经信主已经回天家的，还有在我们地上的目前这些的，都在这个家族里面，包括什么？犹太人也好，包括我们外邦人也好，都由他命名的，就是从他而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耶稣基督。那他的祷告里面呢，16到19节，他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爱中扎根建基，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而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使你们被充满得到神的一切丰盛。保罗这边祷告有哪几方面？从这4节的里面，保罗的祷告有哪几方面要以父所教会的信徒学习的？哪几方面保罗在这边祈求什么？第一，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第一个。第二个什么？使你们在爱中扎根建基。第三个什么？使你们被充满。三方面，再次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 OK， 这是保罗的祷告。第二，使他们在爱中能够扎根建基，建立这样的一个根基。第三方面呢，使他们的作充满，被充满，好。从这方面里面怎么可以得着这个呢？第一，按作神荣耀的丰盛，借作他的灵，还有呢，借作这样的一个信心，还有呢，然后知道神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以致使他们被充满，得着神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丰盛。OK， 好，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来看。所以保罗求那几方面，那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认识基督无限的爱，还有呢，被充满，还有认识基督的爱被充满所要的先决的条件，所以这些都是使到他们能够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他们能够爱中扎根，使他们能够得着充满，这些那很重要的就是要被什么认识，基督无限的爱，还要具备的什么条件，具备的什么条件，那我们来看，第一方面呢，保罗说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那保罗在这个监牢写这个以父所书信的时候，我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他们信徒就感到恐惧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监牢的里面， 所以有的人就信心就会软弱，有的人也就感觉到恐惧，哦，恐惧。但是呢，信徒因看到保罗坐牢受苦而灰心丧胆，他们就不明白保罗是受了基督的托付，要将基督的奥秘传给外邦人。所以这是在保罗三章开始就向他们讲解的，哦。那这边就提到呢，神荣耀的丰盛，还有借助他的灵，还有用他的大能，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所以保罗的祷告里面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哦，不是使他们外在的人刚强，而是使他们内在的。为什么？当我们新生命之后呢，哦，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保罗说我们肉体会朽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新似一天。而这个内在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哦，怎么能够刚强起来？第一，我们明白神荣耀的丰盛，借助他的灵还有用大能。哦，我们的丰盛是怎样的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什么？我来了是要叫你们什么？是要叫什么？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到什么？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丰盛不是那种外表，哦，外界的这些东西，而是内在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哦。所以这边保罗一样提到基督的丰盛里面，他的丰盛是很多很多的。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的这些丰盛，而且这些的丰富，这些神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的基业呢，所以已经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哦，所以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哦，这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里面，哦。然后还有呢，啊，借助他的灵，他的灵怎样呢？开始的时候，啊，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还有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用他的大能，哦，这个大能呢是怎样的？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如今也彰显在我们信主的这些人身上。他说让我们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力是何等何等的浩大，哦，这样的一个浩大。然后这样的一个能力是什么？透过他的灵。所以圣灵不单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刚我们所读的约翰一章，啊，约翰一书的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灵就什么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人的内在怎么可以刚强起来呢？第一，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还有呢，神所赐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就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刚强我们，坚定我们，坚固我们。而且圣灵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他成我们的保惠师，哦，保护我们，还有劝慰我们，哦，劝慰我们。所以当你在软弱面对试探的时候呢，圣灵就会说不出来叹息，也为我们代求。还有圣灵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就劝慰我们，哦，劝慰我们，警告我们这一些。所以这些都借助他的灵，那用神的大能呢，使我们内在的这个人能够刚强起来，哦，刚强起来。所以你看一些人呢，外表很刚强的，内强中干，哦，但是他面对事情来的时候呢，他就很软弱，哦，很颓丧。为什么呢？因为内里的那一个生命没有被刚强起来。所以你看他外表哇，人很大志，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其实他是很软弱的。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属灵的生命不是的，神不看外表，神看内心。所以在内心里面怎样做一个刚强的人，哦，这是一个内在。所以保罗的祷告里面呢，是使他们什么？使他们内在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而不是外在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而是内在，哦，一种内在的生命，哦。然后呢内在的生命要怎样呢，哦，然后他说什么呢，哦，我们如何呢，哦，使我们怎样在神的基督的里面，哦，怎么去建造，哦，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哦，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哦，那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刚才我们就提过了这个，哦，那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哦，行事为人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所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借着就是保罗就说这个信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而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哦，所以我们可以信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种子放在里面。所以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神就赐福给他，让他能够寻找就能够寻见。所以恩典信心都是从上帝而来，也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所以你就看彼得前后书，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当时的初期的信徒们他们面对做什么？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很多人有的被放在那个火里面去烧，有的人被绑在柱子上来点火，有的人被丢在狮子的坑里面。那彼得他们呢，这些使徒们都劝勉他们，告诉什么？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 那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家在那里。那我们所要的不是暂时的，我们要的是那个永恒的。所以因此就使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固。所以新约的书信里面读起来呢，都一直操作三方面，就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什么？信心、爱心和盼望，信望爱。那这是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一直在重复在讲，这也是保罗接下来从四章到六章里面只要提到的这一个哦，信望爱。所以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此从信心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盼望哦。所以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用了举了很多很多哦，从十一章的时候呢哦，就讲到开始的时候第一节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信，他就提出很多信心的伟人，包括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呢，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创世纪的时候你没有读到，但是当你来到希伯来书还有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就有提到什么？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个什么使物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把他唯一的上帝所赐的应许的儿子要用刀把他杀的时候呢，要把他献祭的时候，而圣经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上帝，为什么呢？这位上帝能够叫死人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他这个是他的一个信心哦，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所以凭着这样一个信心，所以验信心的时候就远远的就望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哦，盼望。所以帖撒罗尼迦也告诉我们，使我们在父面前不住的纪念因这样一个信心所做的功夫哦，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是在新约圣经所常提到的这三方面，信、望、爱这三方面哦。那提摩太后书保罗也劝勉提摩太说什么？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跟慈悯的灵。这个圣灵的能力就我们身上，使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仁爱跟慈悯的一个灵哦，在爱中如何来扎根哦？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爱？怎么在爱中里面去扎根哦？怎么去爱中里面去扎根？那保罗在这边就提到有关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那么什么是长阔高深？那保罗在这边就提到这四个字，长阔高深。那你理会基督的爱是怎样的长阔高深？那第一方面，长是指什么？像我第二课的人应该知道，我有讲过，有吗？上帝的恩典。讲到长的时候是怎么样？记得吗？诗篇103篇，天离地何等的高，我的慈爱向里面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的过犯离你们也有多远，有吗？那我有解释到那个东离西的那个人，还记得吗？所以这个长是表示什么东西？永无止境的，懂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吗？我说地球不是圆形，而是一个椭圆形，所以呢，哦，它的直径比这个比那个什么南北的直径，东西的直径比南北直径更长，更长。那如果你从东边一直走的话，你不会走到西边，哦，但是你从南极走一天，你会来到北极，哦，它有一个终点，哦，但是呢，东西没有，所以你朝东走的话，你永远一直就是朝着东的方向一直走，你不会一天来到西极，没有，哦，所以没有东极也没有西极，你方向永远是朝东走，你永远是朝东走，你绕了地球一周走，你的方向还是在东，也就是表示这样的一种的长度呢，是无穷止境的，哦，上帝的这个是长，所以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的，哦，没有止境。那阔呢是什么意思？怎么是阔？阔是指什么东西？或者做广啊，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用来比什么？一个范围，对不对？哦，这个范围，哦，哪里很阔，哦，这个很阔。这次的选举本来是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政府把它重新的规划，所以变成这个以前是一个单选区，现在变成是一个 GRC， 就把范围什么扩大了，哦，这个一个扩，哦，这个一个扩。所以扩的意思就是说包括那个范围。那神的爱的范围是在哪里？就是第三章我们讲的是什么，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神的那个爱恩典的范围，不只是单单在犹太人，也包括什么外邦人，还有呢说什么自主的、为奴的，什么都一切的一点。所以如论是最小的，你是不配的， 都包括在神的爱的里面，所以在神的范围里面呢，是给一切一切的人，哦，不是你有钱，哦，连贫穷的人也是，连奴隶也是，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的爱的范围是包括一切，无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哦，无论你是主人也好，你是仆人也好，你是奴隶也好，都包括一切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个范围是涵盖了一切的一切，哦，这个神的爱的阔，哦，高呢是什么？就诗篇常常形容什么？你的慈爱高于诸天，哦，意思就是什么？哦，神的那一种的高深，哦，的那一种的高深莫测，哦，也没有限量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样，哦。还有呢，哦，深呢是什么？我们也上次也解释到那个深，哦，神不是把我们的罪抛在深山，而是把我们罪什么抛在那个深海里面？为什么呢？哦，因为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海洋。最深最深的，哦，呀，那一个海洋的里面，哦，是一个无法可以测量的，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所以有的人去形容这样的一个长阔高深的时候，他们就用十字架，哦，东横西，哦，长阔呢，高跟深呢，就变成是那个十字架，哦，这个就是上帝的这个爱，哦，上帝爱。所以像福音三章，所以就上帝爱世人，哦，那我们怎么领悟基督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呢？那上帝的爱怎么临到我们？那啊，用福音三章谁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这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很多人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哦，那我们从改革中的里面去看这经文的时候，上帝爱世人，这个世人是谁？神拣选的人吗？还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上帝爱世人。所以耶稣说什么？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不好的人，这是上帝的爱。在他的普遍的恩典的里面呢，上帝都爱这些世人。那接下来说，神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他们是谁？世界上每一个人吗？神所拣选的。你记得吗？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哦，父你把这些人赐给我，让我叫一个也都不失落，到末日的时候叫一个也不失落。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些，他们就是指谁？过去的、现在的跟将来的，神在永恒里面已经怎么拣选的这些人，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然后蒙拣选，我们就蒙拣选，我们怎么得救？这些人的一个经过一定是什么？信他人的人。所以刚才我们就讲过，上帝永恒旨意的里面，神要拯救这些人呢，一定要透过什么？一定要透过信。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哦，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所以那一刻的步骤一定要很清楚，说人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着救赎的基本的第一个步骤，你一定要信，哦，这个信。所以将去信他的人呢，你就得到什么？永生，你就不会灭亡。那神所拣选的这个人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蒙神拯救的人呢，神一定保守他。那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哦，那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一样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我们怎么可以认识他？也可以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也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的就是什么？本乎恩，也应作信。那这个信也是从神而来，不是凭着自己，也不是凭着你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一样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体会基督的爱是怎么长阔高深，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够理解，神的爱是太过长阔高深，是人不能够去理解的，哦，所以真正能够理解上帝的爱的人呢，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哦，呀，所以我们就知道，即使刚才我们重提的这个，我们外邦人呢，能够跟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呢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爱是怎样。因为我们以前本来就是不配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这些外邦人，我们远离上帝，然后如今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神的救恩。那如今我们跟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可以合一，哦，那犹太人也好，我们外邦人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国民呢，这一些都是促进上帝的这个爱。上帝的爱里面呢，罗马书五章的里面就一个很好的形容，哦，很好的形容，哦， 那五章的时候呢，哦的这个六到十一节就提到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爱，基督的爱怎么向我们彰显？哦，罗马书六章，哦，说到三方面，有哪三方面？哦，唐牧师也有解释了这方面。哦，我们翻来看好吗？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来，请。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神的愤怒。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既然复合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单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复合，也借着他以神为荣。啊，这边就提到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基督在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为我们死？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啊，第六节是说什么？当我们还怎样？软弱的时候，有吗？第六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基督就为我们死。然后呢，第八节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第三方面呢，还有什么？第十节，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呢，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我们跟谁做仇敌？你跟撒旦做仇敌吗？你还没得救的时候，你是跟谁的？我们是跟神。我们得罪神，我们远离神，那我们就跟神什么？哦，做仇敌。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每一个没有人可以敢自己刚强。刚才就讲的，外表看来很刚强，但是内里面其实是很软弱的，哦，外强中干。所以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还有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还有呢，当我们跟上帝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这就是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就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我们这些跟上帝做仇敌的人，让我们这些在最终的这些人呢，那神就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哦，把我们这些人都圈到他的什么，带到上帝面前，与他什么复合。所以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就把我们救赎之后，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的里面，成为他的国民。这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基督的爱，哦，长阔高深，哦，呀。然后呢，保罗接下来祷告什么？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使你们被充满，哦，被充满，哦，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你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这样的一个丰盛。所以这是在约翰一书的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也提到说什么？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所以如今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这样的一个丰盛。所以刚才就讲，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我们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丰盛，哦，在他里面得了这样的一个丰盛。他是一些至圣掌权者的什么元首，所以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哦，都因着耶稣基督，哦，都因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得了这些丰盛，哦，所以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回到天父上帝的右边的时候，上帝就让他在上帝右边那边掌权。所以一切都在他这样的掌权者的元首，成为掌权者的元首。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一个什么丰盛，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一个丰盛。好，然后最后保罗的祷告里面20跟21节啊，说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就讲告诉了我们，充充足足，还有一切，还有超过。所以这一切呢，就是神无限的爱跟能力运作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样的一个作用。哦，吃饭早上我们就练唱了一个上帝的那个什么，神的那个大能，哦，神的大能的那一种彰显，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是充充足足，一切还有超过，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限量的。哦，神在他的无限里面给了我们这一切。哦，这是保罗的这样一个祷告。最后呢，保罗说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所以呢，这个荣耀是在教会的当中。教会是谁？教会不是建筑，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然后呢，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包括什么？ 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义。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神的荣耀只有在教会彰显，而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彰显。然后呢，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在耶稣基督，所以就表示教会跟基督的那一种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圣经常用什么夫妻的关系，也圣经常用那个身体的关系来形容呢教会跟耶稣基督的那种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唯有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得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得着他的荣耀。什么问题吗？到这里，那保罗就这边就结束了他的教义的部分。那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看第四章开始，就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了，那你认识了在神里面的丰盛，你认识了神的救赎的恩典，你认识了从创立世界之前所给我们的这一切之后呢，第四章保罗就开始的时候，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那保罗就在这边就提醒我们的说什么，他说，因此呢，为什么会讲到因此，就是所以以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一切，很重要的教义的部分，让我们知道呢，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然后第二章的时候就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工作，然后神也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给了我们，使我们不是靠做行为而因做信，而也因做上帝的恩典我们得蒙救赎，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神叫我们活过来，那神的大能大力使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罪中活过来，那之后呢，把我们这些不单是犹太人也好，我们外邦人都在基督里面得着这样的一个福分，把我们圈在他的爱子里面，就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教会的里面。之后保罗就开始第四章的时候就开始，他说因此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什么行事为人。接下来保罗四章五章六章就要提到你的行事为人的什么，你得到救恩之后，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呢必须要相称的一种生活，你怎么去做啊？接下来就是保罗的这个，那我要求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从读以弗所书第一章读到第六章之后呢，你也读哥罗西书，这两卷书是很有关系的，那你们就看见保罗所写的书信的内容里面呢，这两卷书很有关系，还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很相似的地方。所以第四章里面开始保罗就要提到生活的这部分，我们生活的这部分。什么问题吗？在三章到这里，所以呢，教会要在世世代代里面永远你显明神的荣耀，只有透过时间的那个见证，那个印证，印证，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神荣耀的这些事情，神的荣耀只有在教会的当中得着这样的荣耀，在教会里面来彰显，所以我们这一些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我们每个属于基督的身体的，我们都要在我们身上荣耀神。那这也是神的永恒旨意里面所定的，神要我们什么，神造了我们，为的要做什么，为要叫我们荣耀他，我们的一生为要荣耀上帝。所以在我们不单个人，我们也在一起的里面，这一体的里面，这个教会里面也要荣耀他，所以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得着他当得的这个荣耀。有问题吗？还是有回应？所以你如果你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也在那一边，也重申，所以你就发觉他里面所讲的东西跟以弗所书也很有关系的，所以提到基督的丰盛呢，也在第二章的第六节的里面，第二章第六节那边也提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丰盛，然后在基督里面做新人，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参考这个哥罗西书。好，问题吗？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好，没有，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查考完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更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圣灵赐下来，也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直到我们能够晓得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为做这样的一个恩典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以致使到我们知道我们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向你所祈求的，我们讨你过我们能够过你讨你喜悦的生活的，我们相信我们所祈求的你必然会垂听，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爱中，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扎根， 让我们不单爱上帝，我们也对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相爱，以致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种肢体的生活的里面，也在外面世人当中，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以致让我们在身上能够荣耀你，以致你不单在我们身上，也在教会当中得做你当得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接下来在下个主日的时候继续要查考第四章，我们求主你一样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以这次透过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我们能够从当中领受到你测不透的爱，你测不透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的平安，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求的，阿们。好，谢谢，我们下课。